早上刚好完成这个到账品，那我们接着来谈这个老耗品法句经第十九，这是一个一个角度一个角度提供我们对佛法的思考。这个里面，我一直在强调啊，佛教如果只是单纯把它当作一个宗教，其实这个对就容易忽略的佛法真正的价值。好，佛法之所以值得我们皈依信赖，正是因为它谈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。好，这个有时候凡夫啊不容易看到，因为凡夫一直都还是在自己的习惯里面。我们在看事情啊，我们为什么事情不容易看得很彻底，最主要其实是我们被我们的习惯性给遮挡。所以我们也常讲说，一个人的优点啊，也经常是自己的缺点，因为你太习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事情。所以文法，文法有一些，我们如果不把它当作一个信仰，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人生的哲学，好吧？其实，有的人在佛法的修学当中可以得到很大的感应，但就算有的我经常也鼓励有的人到佛门来啊，你开始可以不用站在信仰的立场。你一开始把它当作宗教，你就会有一种挂碍。有的人因为他宿世善根，有这种佛缘，他就很容易到佛门就用信仰。我一般有人要开始接触佛教，我说你不用带着太多的挂碍，你来参课参课的，来参课参课。你说到寺庙要什么？我说都不用，你来了解佛法怎么看人生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用参加什么法会，你什么都不用不用，你就来。所以说，其实我们现在佛教有时候会比较，我们宗教的仪式比较多，但佛法的智慧操很少讲。其实不是，其实当然宗教仪式对某些人已经入门，他就照着一个仪式，仪式就叫仪轨，而这个仪轨当中可以借着这种仪式的这种前后关系，我们的身心可以做调整。那对完全不了解的话，他会觉得怪怪，保持距离。他觉得我是不是，甚至有时候宗教让我们觉得好像失去了理性，就逼着我去相信。其实佛教不是这样。所以我对有些人来了，你到佛门来，你甚至一开始就是我不相信，没关系。好，你对佛教啊，如果产生一些不以为然的批评，开放。像我本身啊，怕的是人家不问问题，不怕人家问问题。你能问问题，我就有办法去度你。喂，你肯问，表示你有需要。我不一定要说服你去信仰一个你不接受还不了解的宗教，我不会这样。但我只要帮你怎么样，厘清你的疑惑，这就是佛法在度你。你可能不了解三宝，你也不皈依佛，不皈依法，不皈依僧，但你开始了解事情不能单从单方面哦，事情有很多角度，有很多条件，条件改变结果会不一样，我不能再那么莽撞，那么固执，自以为是的从某一个角度来思考事情，我要看它的彼此相互的联动关系，我不能再任性的自以为是。如果你到佛门得到这个结论，这就是佛法度你啊，真正佛就度你的就是这个。后来真正的感应也都是从这些开启，我们本来用固定角度在思考事情，现在懂得从更圆融、更周延、更符合事实的角度来看，这就是佛法智慧。 所以有人到佛门开始，我们不用那来，像有些我们刚开到佛门哈，那又要看人，有些人带了一些心学，他就已经开始在陌还在陌生，还没入佛门，你就跟他讲到那边了，你要拜师父哦，要跪下来。你说我北部都不拜啊，我拜他师父。这个你不能怪他讲这种话，是你带的人有问题。他讲这句话很有道理啊，我父母都没拜，我为什么要拜师父？除非他知道师父的意义在哪里，在他不知道之前，你叫他拜不合理吧？对不对？而且也不是，是你不是师父要求人家拜，是因为你在行除慢，除你的傲慢。这不是师父值得明白，因为师父可能也还在起烦恼啊，还在该开始修啊。可是你觉得他有心修道，你愿意礼拜，是因为你想要借此降服你的慢心，并不是谁有高低，因为众生平等啊。对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一开始对初学，不要一下讲了，让他对佛法产生畏惧。啊，他可能像我以前，我还没入佛门之前，我对佛教也是很批评的哦。那你是说我们业障也是？但你也不能怪我啊，因为当初佛教看起来也就是这样啊。以我们当初我们那种的想法看，我们觉得这样迷信啊，我会认为迷信，你也不能完全怪我啊，因为佛教展现在外面有些的确是迷信啊。那这不是佛教本身啊，是佛弟子自己不长进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当初认为我在那里毁谤佛教，对我当然有罪过，但你也不能完全怪，你也不能说我没善根，我没善根我怎么坐在这里？所以接引人有很多的善巧，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不会直接跟他谈很多佛法，谈很多佛教名相，但会跟他讲佛教的智慧。所以佛弟子在引导人的时候，不一定要把佛学佛教啊、请问我现在最近心情很郁卒，应该怎么样？要多念佛。对啦对啦，当然多念佛有帮助啦，但有时候他念不下来，你看郁卒在哪里，说不定你根本不用讲那个啊，我带你去爬山那就回来就好了，也不用念佛。那你说带他去爬山跟他叫他念佛差在哪里？你如果在爬山过程当中告诉他怎么去观察世间，观察自己的身心，这就是念佛不是吗？念佛就是启发他的觉性不是吗？我虽然嘴巴没叫他念佛，但我能启发他的觉性，不就是叫他念佛吗？那等他慢慢熟了以后，就告诉他怎么真正念佛，那不是在真正的有他能踏进来的吗？所以有时候不能因为我们的角度不够啊，思考的太狭隘啊，所以有时候啊、不容易真正能度化人啊。那就像我们现在早上我们讲的是道藏品，现在是讲老号品，就是一个角度，讲一瓶一瓶不是文字，而就是一种思维。我们在看待一个，我们对人不要加以伤害，这个加以伤害里面有哪些因因果果的问题。我们在今天上的这一门课知道说，其实加注于别人容易在我们身上获得怎么样，这就是一个角度。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角度，这就是你看、这里面我刚才讲了，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以后，你更能给自己的人生做最好的定位。好，我早上不是谈吗，我们不是为道德而做，就是做该做不做不该做，不是，是因缘果报里面为了护持你自己，为了让你对未来，当你要有一个更好的人生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为这个人生付出代价，也就是说你该守护的该做的，因为你必须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，因为这是因果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， 我们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增长我们的智慧。所以佛教就是透过这样，你们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完，你很多经典忘了，但我得到一个结论，以后不要轻易以恶法布施给众生。你要布施就布施善法，为什么？会丢回来的。你就算我那讲了很多语词你就忘了，但你得到一个结论，以后要小心，要么就布施的都好的，不要布施坏的，不然会丢回到我身上来。哦，这样你就值回票价。你要知道，你少了一个作恶，你未来光一个念头少了一个作恶，你未来省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承担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本来不听这个课，我们伸手打人，我们听了课不打人，那光这个打人所造成的业报你就已经没了。你可能会轻易杀众生，现在不会。啊，你甚至有个本来是哦，看到蚂蚁喷笑，哇，好好哦，现在的话觉得还是喷了，可是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哎，罪过也少一点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以前喷了就损了呀，现在喷了改油改油，现在要为了喷啊，先把它扫干净再喷，就不一样了呢。好，态度。对于众生的苦懂得去意念，这光这个念头减少你的罪过，不就是另外一个你给你增加福报吗？所以佛法说这个意义，佛法听闻佛法的意义就在这里。你可能你未来的众多果报就这么一句话已经回避掉，叫消灾免难。佛法的消灾免难不是你想的，最大的消灾免难是你不什么不造灾，不造难的因，没有灾的因，没有难的因，才叫消灾免难。你们在这造了灾的因、难的因，你又在消灾免难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来看啊，《老号品法句经》第十九：老号品者，毁人情利，不与命尽，老毁谤。老毁何意啊？告诉大家要精进啊，因为啊，我之前不在讲过嘛，鼓励人家学佛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公共经济听不啦，讲什么？你讲很多没用，讲那个谁都无法回避的现实，他就会学佛了。你会不会老？会。会不会死？会。因为有老跟死，所以你要努力学佛，嘿嘿，这个谁都跑不了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往生极乐净土？问哪吒，哎，好，那表示你一年会记住。那有的人一年记住可以求生净土。那说，我为什么要学佛？我为什么要学佛？你可以问很多，其实你越敢去问，越容易。你越就像说，我们说，你，请你告诉我学佛的价值在哪里？我常讲说，有人说学佛不要求感应，没有学佛求感应。我一直在强调，是讲一个更彻底的感应。感应什么？感应那个本来我也要面对老跟死，但我懂得如何面对老跟死，我懂得在老跟死当中不受他的苦，而能利用他超越他，这就是我们学佛的最大感应。当然感应啊，只是那个感应跟一般人求的不一样啊。而我求的是什么？那个真感应，因为我要解决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学佛不一定有用，随你啊，我以后再学什么样，你都有很多理由。好，那学佛好苦，学佛没有在虐待人，学佛就在处理你，处理那个你无法回避的问题，老。你无法回避哦。你要是说佛教只在处理那个可能有可能没有，没有必然性的话，那学佛就没有必要性了。但学佛的真正价值是在处理那个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就在你身上，那佛告诉你的就是如何用自己解决自己所带来的生死问题。因为生死是你带来的，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它。好， 告诉你啊，这从另外的角度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开辟了两个角度啊，啊，虽然讲一品一品，其实是两个思维。伟人，请你要努力啊！你如果不靠珍惜你的时间啊，老毁了以后又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我也常讲，就是说，早知道，早知道，那不要再讲这种话了。因为我早帮你们讲完了，早知道，我就该讲的帮你们讲，早知道，早知道，以后就不要再讲早知道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了。啊，如果你这时候不要再做后悔事，像我们来讲，我不是之前也跟你谈了，老跟死是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说啊，早知道买那个乐透，那个还不是早知道。啊，那个是后来是事后之诸葛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早知道一件事情一定会老，一定会死，这才叫早知道，对不对？谁都早知道会老会死，那我觉得人啊，聪明到也很笨，明明知道终究一切归无常，却挥得去累积到最后来丢，你们听懂？我不断要积很多以便来丢掉，你怎么那么无聊？因为你早知道一定会放嘛，那你为什么去收集那个一定要放的东西？那一定有另外理由，我收集那个是准备成就道业，或者的话我收集那个干什么？对，因为一定放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今生有今生的责任，我们在以借假修真，我们会赚钱，但我们是为了赚钱，不是在累积钱，是为了赚钱，因为世间人有这种需要，以这个钱来成就我今生的度化因缘跟修行因缘，这才是借假修真。否则的话，我早知道一定要放掉。我为什么去累积爱着那个一定要放掉？那不是制造矛盾吗？你懂，拥有更多是更难割舍，越难割舍越不容易拥有更好的未来，因为它困住你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很不自在，不是啊，是你牵着绳子不放啊。哎呦，我绑得好不自在，结果都是手抓着绳子的。好不自在，放啊，不行，这个我的生命价值，那你那就值啊，不行，这样很不自在，很无聊，这就是人生，不会善用它，而且会让它来困住你自己，这就是我们人，对，好，老悔无益啊，来，何喜何笑，常常命常自然，身必幽冥，不如求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那个《辟易经》里面有谈啊，有几位啊外道来学佛啊，皈依佛，那佛就把他安排七个人在一个疗房，结果他们有空没空就在聊天嬉笑。我说你们笑什么啊？你就在笑当中，你的生命也烧掉了呢。就是你在嬉笑当中，你的生命是在一直在烧掉。何喜何笑啊？啊，你在笑一个，你在单着在执着那个没有意义的，而你重要，就好像说我们在吃毒品啊，好高兴哦，结果都在伤身体。哎，这命长自然的一种命长在燃烧，身必幽冥，因为你还在无明当中，你都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！不如求定啊！定的意思，其实另外一个版本要讲光明。你现在啊，像我们人生未来终究何去何从，都还没个着落啊！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死有个威胁，你想笑笑得来？你偶尔笑，你也马上想到说，我的根本问题还没解决，我的生死还有危险， 我没有彻底解决我的问题。所以在学佛的人在极短暂，其实在跟时间赛跑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感觉在跟时间赛跑的感觉？要有哦，要有哦，因为思已过，命亦随减哦，要真的有这种想法，因为其实，就像简单来讲，有歹徒，就给你，我出个谜题，你猜对错。一错就死，对过关，好，给你一天的时间，你一直想，为什么？生命问题啊，想不通，想不通，想不通，赶快问人，赶快问人，为什么？一选择错，可能就没命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到底修行佛法的解脱之道在哪里？朝思暮想，想找出一个解脱之路。吃饭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，你听懂吗？因为睡不着是问题没解决，所以怕睡着了耽搁时间，醒来就晚了，所以会担心什么？千万不要让我睡，因为我的问题没解决啊、哦。比如说，你明天早上那个歹徒就请你过来，让你猜个谜题，要是猜错就把你杀了。结果你一整天都想不好，想不清楚，晚上很想睡，可是你说不要睡，不要睡，为什么？问题还没答案没出来，明天就要死了。所以你那时候只担心睡着，而不担心睡不着。答案还没出来啊！就像我的生死未笃定的时候，我对我的生死没把握。我一旦这时候死，我就要轮回六道再来了。你今天能放逸，能稍微休息，是因为你已经对生死有把握，这样可以了。可是你对你的业力，宿世所造的业力，你未来要到哪里，何去何从，你都还没把握，你有放逸的空间吗？你有放逸的潜力吗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会有一种以时间赛跑。早上起来，感觉还好哦，身体还健康哦，虽然有点头痛啊，不过还活的，还可以思考，还可以拜佛，赶快不要傻傻的啊，拱拱啊，两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啊两没底心嘛，为什么？不求一心不乱，只嘴巴阿弥陀阿弥陀，够，啊整个心都还在想别的，不是啊，你要利用时间，就在你有限的岁月当中，赶快把生死问题给解决掉。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就好像说我现在还有问题，我必须要把这个烦恼先把它抛开，我才能安心，只要烦恼未在，我不得安心，是这一份心情在修的，还在心相，你的命都在燃烧，都快没了，你还能笑多久？处在愚痴无明当中，还不得脱离，你不如赶快求光明啊！见身行患，以以为安，多想治病，岂知非真啊！好，你看啊，见我们看，哎呀，长得人模人样，哇，穿这样穿这样，哎呀，见身行患，种种样，以为的这个身体可以值得我们依靠，没想到行为罪首啊！这个身体是由业力所形成的哦。我们常讲，你要不要吃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业力形成这个身体，让你用就要养它，很有意思。你的业力形成这个身体，然后你要为这个身体而忙，那里面它就在你养它的时候，它也慢慢坏掉。你就再怎么努力的守护它，它你无法守护它的生命到最后无常。结果我们现在一直在留意这个东西，没想到这个才是我们的烦恼根源啊！岂知非真啊！这一切东西啊，多想治病啊，在这里执着，引申更一步的下一步的烦恼啊！叫爱着这个身体，其实这个什么？这个身体啊， 他当初在成就这个身体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因，所以这个身体啊已经必然会怎么样，老病死，这你不用再逃避了。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这句话很重要哦。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老病死是人之无法回避的问题，你就不要在这里产生期待。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生老病死是过去业力所成，也就是这个生老病死是谁都无法回避的。你应该回避的是什么？不要再造生老病死的因。你如果知道这一点，就算你的身体在这个起伏，你要欢喜，你要接受。为什么？我就跟你讲，这叫早知道。现在佛法告诉你这个道理，就是说你的身体本质带来的本质就具有生灭无常的原因了。这势不可得经，很多经典都这样的讲法。就算你神通再怎么大，你能不能离开这个无常的逼迫？不行啊。因为这个你在造这个业的时候啊，你在结这个身体本质就这样。所以这里面有什么问题？坦然面对。我们年纪老了以后开始在哀怨，哎呀，腰骨生痛啊，眼睛不行啊，耳朵不行啊，记忆力不行啊。你要知道这是无法回避的，欢喜接受，不要怨天尤人。这是过去的因，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算在这个现象当中了解这个道理。我们如果继续在以老病死当中挂碍，你看多想治病，反而增加来世的老病死因。所以我在讲说念佛的人怎么样，念佛的人是念起佛来管他老病死，你想老病死以后就是老病死，你唯有放下老病死，一心念佛，才能不老不死，往生极乐，懂吗？所以念起佛来还要东挂西挂，就很难超越，因为这个老病死因，我们的念佛要度掉老病死因。你无法回避今生的老病死苦的果，但你可以不再造未来世的老病死的因。那这样就不要再妄想了。所以第一个，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老病死，要学会坦然一点。你慢慢你一定会感受那个机器坏的，这个机器这个零件坏，一定会的。凡夫没学佛的在这里会哀伤啊，越来越不自在，越来越如何，但学佛的人早就心里了然，嘿，你真的坏人呢，你就这样哎呦，真的看不到哦，真的听不到呢，哎，佛陀说的有影，我会听不到哦，就这样啊，就是哎，真的眼根会坏，眼耳鼻舌身意陆陆续续都会坏掉哦。开始这个开始衰老了哦，这个东西会变了哦。结果我们现在眼听不到，但内心的一切东西很清楚。什么可以慢慢昏暗，内心是光明的，是这样。要能有这样的心情。否则你会跳进去继续造生死因，因为你挂碍，你执着，你爱这个身体，爱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，这个欲界的身体啊，对欲界身体产生欲爱，欲界的爱，结果就是造欲界的，欲界的爱就下一个欲界身啊。原因在这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，因为世间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。然后我们该照顾的该照顾，但该放下的要放下。你要不够智慧的话，你家里在那掐把辫嘛，在那闹，那死闹的根本跑不出来。哎，你看啊，老则色衰，病无光泽，皮环肌缩，死命尽处啊！哎，我们现在就开始， 我本来也觉得我还蛮年轻的，哎，发觉有点斑呢，哎，真的有斑呢，我不是讲说我最近才认为我大概三十几岁啊，因为我以前认为我二十几岁，不过毕竟是现实的哈，所以我稍微放宽自己，觉得我三十几岁，不过我是五十而已的啊，只是我的心，我稍微最近稍微沉稳一点，所以我在认为三十几。不过有时候还真的不得已，因为我看到，哎，真的有斑呢，老人斑竟然也有了嘞，哎呦，那我也斑就斑嘛，哈，还好看不大清楚，啊，不过，我一个侄子，他还是生了，他叫我骨公，哦，这个就大了，这严重了，这严重了，这个突然公，为什么会变公呢？在佛门里面，人家讲啊，您老怎么样啊？这个老是尊重我们，人家称我们老，我们还可以，因为讲您老最近如何？现在公，这很明显是年纪问题喽。哎，我发觉好像也真的公了嘞。哎，开始老则色衰，病无光泽，哈、哦，哎，所以现在变成都要用化妆品才光泽的哈、哦，我这也不然。皮环肌缩啊，以前肚子里面那一颗一颗肌肉，现在都哈哈一颗一团回油，哎，这个都没办法了，哎呀，这个哎，显然很多东西现象也都一直出来了哈，啊，死命尽处哈，生死神土啊，啊，如玉啊，汽车肉消骨散，生何可怖啊！啊，这个生死了以后啊，这个神要往哪里找？无所居住啊！你就看他一直衰败。其实我们的色跟心是连在一块。我们这个身体影响我们心理，心理影响我们身体，那到最后，因为这个身体从哪里变化，其实跟我们内心造作的业力有关。那这个身体变坏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心理就起另外一个作用。等这个身体坏的时候，心理自己形成另外一个业力，就马上转入另外一个胎。老是老在哪里？老在我们用比较的老。你知道，我们老是做眼前的老哦。我们现在有时候造的业都还蛮健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听懂？你现在狠狠的去揍人一下。你身体虽老，你刚造出来业是刚热热出炉的哦。这个出炉的业是也带着它是非常强壮哦。你不要以为你年纪老造的业就软趴趴无力哦，不是哦，那是你的身体老，是你的业力认为你的心随老而老啊。你那个内心执着老的心让你自己老，你有没有听懂？你为什么生死你知道吗？是你执着生死才生死的、哦、你为什么会老？你的心起变化才叫老。或者我们看我们的念力里面虽看是老、啊、老当中却有、啊、像 有些人啊，我跟他讲说有的人我们讲说啊，你来试看看。他说啊，我不行啦、啊。我说你可以啦。哎，他说我不行啦、啊。我真的不行。你怎么知道你不行啊？你知道还是我知道？他说因为他比如说他来跟我学啦、啊、那我跟他讲说你现在试着做这个。他说不要，我不行。啊，我自己啊真的不行，我很了解我不行。我说你可以啊，你做没问题。他说我不行。你知道他是谦虚还是傲慢？偏偏老师叫他说可以，他跟他坚持说他不可以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？他坚持不舍的认为老师你说的不算，我说不行，你说我行，你错我对。看起来他很客气，其实是很刚强的哦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？ 他坚持说我不行，啊，明明他来跟我学，照理讲是听老师的意见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老师我不行就是不行，你说我行你错，我真的不行，我讲的才对。其实他如果真的放下自我，就说我不行，老师你真的认为我行吗？好吧，那我就试看看。不是啊，不行就是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我啊，是是是是，这个老师要听学生依教奉行。所以有时候你以为你讲不行就是客气，不是，是刚强，是刚强难调，坚持己见。那你听懂我的意思吧？我们本来没有老，来了我们去跑步了，我老了跑不动，你没老了，老了啦，为什么？我就觉得老，真的老了。他为什么老？因为他心老了。其实他身体是不是真的老？未必，但心老了。所以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呢，未老先衰，身体还是很光泽，可是心力啊已经老了。那有的呢，身体是老了，心绪很强壮的，为什么？这叫做衰。尤其在佛法里面，当我们的善法、善念头慢慢退了，就叫衰老。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解释。有时候老是讲色身，有时候讲心理。在佛法里面讲老，有另外一个角度。本来有些人对这个做好事很积极，后来做好事的心慢慢退缩，这叫老。这无关于年纪大小。所以有的人啊，本来对做种种好事很积极，才没多久心已经懈怠起来，他年纪还很轻啊。像有的人本来很积极在事业投入，后来现在想算了，这叫老。那有的人年纪很大，但对未来每一个时刻都珍惜，觉得很可爱，好好珍惜，好好付出，这叫年轻啊。因为他的生命力还在，是不是？那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，人家在一样，如像丢像汽车啊，这个弃掉你的，丢掉你的车啊，你的肉消骨散啊，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一个过程。但我们的人众生啊，没办法回避他对他的执着，所以看到这个身体啊，我们本来执着他，就是这身体在变化的时候，身心也开始产生变化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身体可以老，但道业不会老。但众生啊，因为他不知道道业，他守住身体，就身体老，一直守住一个希望不老的身体，结果一生的精神都耗在守护那个会老的身体上，结果一事无成。你看那布，你看那化妆，嘛渐渐老，那就挡不住的。你应该利用那个会老的，让你不老不生不灭的功德能生，利用生灭的身体创造不生不灭的功德，而不是把我们的心执着在这生灭的身体上，到最后留也留不住，结果该扛的也扛不起。啊，等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生何可负啊！你如果执着这种身体，到最后你会挂碍。所以为什么有人临终很苦？为什么临终很苦？因为很爱做生命。所以临终苦在哪里？苦在一个提不起放不下，提不起放不下。因为明明知道自己生命的威胁慢慢靠近，但却不知道有一个好的方向去承担，但现在眼前要你放的又放不下。所以临终一般人 99.9% 的人都是不安的，他很难。所以我讲说，很少人看到临终会笑的，啊，他会笑的就精神有问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准备好啊，他对他未来的生命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像我们有些人念佛念佛到临终还是不快乐，他会很紧张，会有不安，他会尽量念佛，阿弥陀阿弥陀，地看看看去无，啊，一去未去，我唔知呢，唔知有啊无咧，我唔知咧。 你听懂吗？有人念阿弥陀阿弥陀，其实当然他不好意思讲出来，内心里面真的能去吗？要说像我们真的回家，我们会很高兴啊。可是我为什么我会担心？因为你还信不过啊，反正也没得选择了啦，加减念啦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每个人在临终，临终给鬼玩的话，每个人都盯得很紧啊。你要是讲根本不用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像比如说你们待会回家会不会紧张？不会嘛？啊，要不我讲要不要念南无家南无家，不然会走错家。不用啦。哦，我常觉得现在我们如果要走出门，你要不要说南无门南无门，不然会撞到墙壁。你们要帮我助念哦，南无门，好，南无门南无门，哦，哎呀，对不对？门哪门门门，不用啦，门就门了，知道就走出去就好了。因为我已经知道方向，而且信心具足，连你不用念我就去啊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们走出门根本不用你帮我助念啦。因为我知道不从门不管从哪里走啊，我以为一条路就是门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很少人真的能信得下，所以你看每个人到临终其实要么已经意识不分明，其实傻傻的，然后已经忘了，那有的人要是在那里紧张啊，那到最后充满无可奈何，就这样而已。他对他的未来不能很十足的把握，结果你看这个烂身体啊，放也放不下，可是又不让我依靠，因为慢慢这个动作不能动，那里不能动，眼睛慢慢看不清，嘴巴不能讲，身体因为我们的六根会从眼耳鼻舌身意，如果正常的，它会从眼耳鼻舌身意慢慢一个一个的坏掉。哎，其他有另外一因缘，那另外一因缘啊。啊，生为如尘，骨干肉土，生至老死，但长会慢啊。这个身体像一个尘，里面有骨干肉土，有墙啊，怎么？从生至老死，别的没有，就是傲慢烦恼。就是你这个身体有什么？由念想所成。所以什么样的念，什么样的身体？哦，所以我才刚跟他讲说，这个身体从一开始，这个欲界身从哪里来？从欲来，从烦恼才会这种身。虽然每个人的烦恼不完全一样，但本质问题没改变。所以一旦你生，你就知道必然死；一旦你生，一定有老病死跟着你。一旦你生，一定要吃饭，一定生到这里，你一定要睡觉，你一定要种种的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自我生命的定位，知道吧？这里面很维系的道理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自我肯定，所以我必须从这个角度去吸收这个养分。我爱着我的身体，执着我这个色身，所以因为这个执着，我必须靠饮食，而这个饮食又是另外一个本身执着所产生的需要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吃饭？其实未必，很多众生是不用吃的。你说哪有可能？那是我们这里的众生要吃。为什么要吃？因为你执着这样的生命形态，你这个执着以至于你必须要靠这样来维持这个执着，你的执着是在这里，所以你必须要利用同样的执着来维持你的执着，你听懂吗？你的本质是执着这个色身，而这个色身就必须从断食去养成。如果你不执着这样的色身，你就不需要断食，那一段一段的影子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所有生活需要，你以为是享受，不是，其实就是你的自己的造业轮回。你爱他，他绑着你，他绑着你，你爱他，他就这样一直一直跳也跳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以为我们吃到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吃到你的妄想。就像梦中，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，梦中是谁在看东西？ 梦中是你梦中看东西是用什么看？用眼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梦中没眼睛啊，啊，不然一醒来就变四颗、啊，对，因为那两颗是躺在那里的，啊，梦中那两个是假的，但很奇怪，梦中人看东西还真用眼睛呢，他必须执着用眼睛看东西，哦，你看，梦中人看东西其实是妄想心，对，梦中人看东西没有真的用眼睛啊，因为梦中没眼睛啊。是梦中人执着用眼睛，那执着自己用眼睛看东西。所以为什么梦中人要用眼睛？因为梦中人的颠倒心认为非得用眼睛才能看东西，所以他必须幻想出两颗眼睛，然后再满足他的看东西的梦想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吃东西？因为你执着有这个色身，所以你在这样的妄想里面一定要吃饭，所以什么都没有，看来看去假鬼半包的，梦中吃了很多也没办法，充满了只是叫颠倒意识而已，颠倒人吃颠倒东西，再到这个继续颠倒，以爱执着这个身体，以爱追求更多的爱，以爱滋润爱，就叫轮回。因为我有这种颠倒心，所以叫入胎。一入胎里面，为执着能执着的人，就现出名色六入，触受爱取有生劳死，继续再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看清楚，才是一片愚痴啊。但众生不容易懂啊，哎，啊，老则行变，欲如故车，法能出苦，以已力学啊，啊，老的时候身体就开始变化啦，就像车子啊，唯有佛法能出苦，以已力学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身体的老，为什么会老？因为你制造执着生死。有生，所以有生老病死，生住异灭。那换句话就是说，你先执着了以后，就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就像你如果不执着你的贪欲，你就不会执着，就不会有生命的诞生。那一旦诞生，是不是就要生死轮回？就要生死轮回。所以当你已经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已经心里早知道了，为什么一定死？那你如果不死的话，那就不要执着生。那不执着生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？不是，是不要有染着的那个执着生死的生灭颠倒性，有这个生死颠倒性才会继续轮回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，因为我内心升起一个对东西的妄想跟执着，我开始起一个法。简单来讲，佛法讲说有法在，我分法的好坏，我起好坏之心，追逐造业，结果就叫轮回了。但从一开始，我无中生有之心如果不生，无中生有的生死就不会有，是不是？我如果不做梦的话，梦中生死是不是没有？梦中的生死，梦中的法一旦生，梦中的法就会慢慢消灭。是，你不生就不会死，你一生必然死。我如果要远离梦中的轮回，那我不要做梦就好了。是，否则你永远也跑不出来。所以，唯有法能除苦。不是有苦除苦，是观苦颠倒，知无苦集，才真的离苦了。唯有佛法的智慧，断掉你的颠倒因，而不是梦中有病，进入梦中去医病，不是。只有唯有佛法，让你从梦中醒来，才叫做除苦，而不是梦中的苦，我下去把苦除掉，不是。如果你到梦中去除苦，是越除越苦啊。为什么？增加迷梦心，是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